辈，大家好啊！非常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能同一心灵、同一脚宗、同一心智、同一摆上、同一托付、同一使命，然后持续回转，然后持续内住，来祈求神的复兴临到在这个世代。也是更多的未得其名、未得之地的地方。这一个还有神的家都能有更多的复兴，更多的灵魂归主，使万民得着福音。那么感谢主，也非常感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这个来为着 A 国、为着阿富汗这个国家来祷告，使这一个如同羊没有牧人的国家真的是流浪失丧。痛苦流离的国家，可以透过祷告使这个国家的属灵的氛围可以转变，使国家的百姓可以回转，那也可以使这个更多逃难这些的难民可以经历到不再是难民，可以成为选民。感谢主，弟兄在做这个阿富汗难民事工当中，真的感受到。就是，每次一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降世，在他这个幼年的时候，他就逃亡，他是如此如此的去体会这些难民的生活、难民的艰难、难民的他们的各样的痛苦和情况。那我想今天有一点点的分享与大家感谢主。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之前呢，大家也为着这个我想一直也是为这个阿富汗祷告，也看到很多的新闻，也在祷告。感谢主，也借着大家的祷告，各样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国家的民的心在松动，很多人的心在松动，可以。有机会来领受福音，感谢主。那么呢，如今那阿富汗，从去年到今年，塔利班上台以来，我们本来是按照人的想法，这个难民就在很快就止住，就有一个阶段的逃难。但是我们发现，因为阿富汗的情况，然后。这个逃难者是一直在有，一直在有。那么到了今天，也是一样，每天基本上在阿富汗的边界，是有几千人要逃离其他的国家，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因为我们大家也看见，也知道阿富汗这个国家，如今的饥荒是越来越严重，这个差不多2000万人，然后呢？都是在这个饥荒当中无法解决温饱问题那很多人也关心塔利班上台以后，是不是情况就转好，比之前的情况转好？那之前也分享过，塔利班上台，以前呢，这个国家是由美国来扶持，欧盟各方面的经济支持，然后呢支持到阿富汗这个国家，那阿富汗这个国家呢？每年有几千亿的这一个外援，这个联合国各个国家的支持，所以说这个国家的经济还是可以保持，人民的生活还是可以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当塔利班上台以后，那美国也冻结它的这个中央银行，然后呢，阿富汗没有任何的经济基础，那么人民呢就是这一个在这种水深火热当中，在饥荒当中。那么这个情况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呢，那逃难还在继续，逃难还在继续。我想，给大家来看一个影片，就是关于阿富汗从去年到今年，他们的逃难，的一个影片，我想，这个逃难的这一个过程，阿富汗逃难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一个，我们该如何来为他们来祷告，
因为塔利班来了，人们很害怕，因为上次他们来的时候杀很多人，杀很多哈加拉，杀很多阿富汗人，所以这次又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然后退离阿富汗，去各个国家，去伊朗、巴基斯坦还有其他的国家。
我们来八国前就在喀布尔，那边我两个姐姐在军队工作。塔利班来到喀布尔以前也威胁了我们全家的人。他们要我两个姐姐都离开他们的工作，要不是他们会打死我们。他们还两次给我们发了威胁信，那封信上有我们全家的信息和我们的地址。
在路上经历了很多很多困难，比如说一天晚上一直走路在山上，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天气也很冷，孩子们老人都很困难。
在路上好几次塔利班盯了我们的车检查检查，每次他们停车的时候我们都怕被他们抓住，因为我们覆盖了我们全身，他们不会认出我们是哈加拉族的。终于我们花了整整一夜，早上六点到巴基斯坦的边界，但是因为人太多，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到了巴基斯坦边界的门口。在门口他们一认出我们是哈加拉族的，就不让我们进去巴基斯坦。我们好几次在去了，但是每次他们拒绝了我们。我们累得都失望了，还有我们整整一天没吃任何东西。终于我们找到了一个普什图的人，他说你们美国人给我一万卢比，我带你们进去巴基斯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就给了他要的钱。终于我们进去了巴基斯坦。在边界 那边那些司机都不同意带我们去回答，他们都说你们是哈加拉族的，如果警察听我们的车检查的话，你们会给我们带很多麻烦。在很多努力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辆车。在路上好几次警察听了我们的车检查后向司机发脾气，然后司机给他一点钱后，他们才让我们开车。终于晚上九点我们到了在库里的在我们一个亲戚的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天。那天是在我全生活中是一个最困难的一天。到了科威特后，我们开始找房子，但是因为很多人来到了科威特，房子和东西的价格都高了很多。虽然那时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住在一个房间。当时我们很可怜，因为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就在那时，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Sadiq，说你联系这个人，他帮助哈加拉族。联系Sadiq后，他每个月给我们发生活补助，那个生活补助帮了我们很多。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安全感，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来巴基斯坦的时候，也很多困难，比如说，如果警察看到我们，突然抓住带去回阿富汗，不懂语言，没有工作，还有很多问题。 然后一个中国人叫扫地，他开始帮助我们，他每一个月给我们钱，谢谢他。捐的他的钱对我们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如果他的钱没有，我们捐的没有钱买生活费，什么都没有。一直我们一直感谢上帝，还有感觉很好。比如说现在我们感觉还有一些人爱我们，还有一些人帮助我们，还有一些人担心我们，感谢上帝。
好，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这是这个阿富汗逃难的人，逃难者的心声。那么这一个诗篇里九篇的第十八节也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诗篇六十八篇的十节也说，你的惠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那感谢主，从去年塔利班上台到目前来，逃离阿富汗的已经超过300万人，那么每天还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那如大家刚才看到的影片，那大部分阿富汗人从阿富汗逃离到了其他国家，或者是从逃离到边界，再从边界的国家辗转到其他国家，都需要花很多的代价。那么有的人逃难需要一个月，有的逃难这一个更长的时间才可以逃出去。那么恐惧、饥饿、盗贼有的人这一个带的钱还有带的东西衣物被抢，这一个被抢劫，家人走失有些的孩子真的就走失，然后呢父母找不见就成了就神经有了问题，有了精神的这个病症，都产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丢孩子的家人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这样子。然后有的逃难的呢，这个逃难的途中睡到这一个废弃的房屋呀，然后他们逃到了其他的国家，并不就是好了。他们逃到了这一个边界的国家，无论是伊朗、巴基斯坦，还是这一个塔吉克斯坦，或者是逃到其他的国家的地方，特别是在这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受的这个种族歧视，还有受的这一个不受待见和当地人的厌弃，就更加的明显那这个特别是这个有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在逃离的路上有困难，在逃到其他的国家也会遇到各样的困难那这是让我们看见这些逃难者他们在逃难路上刚才的这个艰辛那继续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饥荒，还是继续有很多人在逃难，在逃难，在逃难。那我想也来一起看一下，就是他们这些逃难者的一些的挑战。那第一个，面对这些几百万人从阿富汗逃离出来的这些的逃难者那他们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身份的挑战。那相对来说他们到了欧洲的国家还好一些，所以说大部分逃难到这一个阿富汗边界的国家都希望还能逃到欧洲的国家因为这个有基督徒文化背景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接纳度要高一些。那他们的身份是最麻烦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这几十个家庭我们越深入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真的是他们的困难是我们无法去面对，然后也无法去解决，只能来祷告。他们的身份当地的政府是这个对新来的这个阿富汗人几十万人来的他们是不会很快的来给他们身份那一些老难民慢慢给了身份，但是新的不给他们身份，他们没有身份，也不允许他们住这个支搭帐篷，也不允许建立难民营等等的这些的情况呢，就使到他们只能是从这城搬到那城，然后呢从 这个国家搬到那个国家就继续在逃难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他们的不稳定性也是增加了我们施工的这一个挑战性啊，所以说，我们的中间有人如果认识 UN 的人，我也在，我们最近也在寻找，看看我们能不能跟 UN 搭上线，因为这个太难了，对于我们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去祷告。如果他们能拿到难民卡，是大部分的这个逃难到其他国家边界国家的人都愿意来留下来，但是因为没有身份，他们只能逃逃逃，然后呢，或者是逃到欧洲的国家，所以说身份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问题啊，也是我想请大家来祷告的。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迁移的挑战啊，他们这个我们也搬了好几次家了，来到这个国家以后搬了几次家，就是他们不断的迁移，我们也跟着他们迁移，我们才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寄居的客旅啊，这个呢，四海为家啊，这种感受。那他们呢，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无法能感受到他们的这种艰难和感受，因为他们是备受歧视的啊。比如说他们在当地买东西，那当地人收1块钱，给他们一定要给1.5块、1.7块啊、1.8块，这个就是对他们的歧视。说为什么要给那么贵呢？因为你们，我们不喜欢你们。所以说，那中国人在其他的国家太好了啊，特别是中亚这些国家，这些的穆斯林国家还是都受尊重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很难感受到他们的这种面临当地人歧视的这种挑战。那还有言语的问题，他们的言语呢没有办法，没有不会当地语。所以我们最近也在慢慢来办语言中心，来解决他们语言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他们的孩子来到这些的国家，这些难民逃过来到了这些国家以后呢，他们的孩子受教育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有些的妇女，这些我们这些受助的家庭，这几十个受助的家庭，我们这个就是这种深层次或者是经常接触，那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就是说有些是怀孕然后这个来到这一个其他的国家，那有的就没有保住，因为这个路途的艰辛，孩子就流产，那有的就是孩子这个早产，有的那就是这个生了这个孩子就是营养不足。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的待产的妈妈，所以这是孩子，还有一些出生这个从0岁到上大学的孩子都有，我们也有上百位孩子，但是我们这个他们从去年到现在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我们最近也是本来是想要开学校，但是我们也找到当地的学校可以合作，所以我们也在慢慢来。拓展这一个施工，真的是求主来帮助，也需要大家来祷告。那另外呢，就是难民生存的这个挑战，他们的身份解决不了是他们的难题，他们的生存的问题也是他们更大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国家活下来。当这些救助的家庭，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的这个帮助是一定时间的，就是。只是有一个范围，有一个阶段的，很多人就很害怕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停了，他们会怎么办？他们就是很担心这个情况。那么这一个是，所以呢，我们目前呢，慢慢也在开一些的项目，就是商业的项目，是可以来慢慢帮他们找工作的。而且我们开的这个项目呢，现在就是尽量。就是不需要表现出来，需要这个身份证呀，要查这些 ID 的这个，但其实这个也是蛮有挑战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身份，那这种给他们提供工作呢，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们就找一些比较低的工作，然后呢，尽量是不被关注的这种工作。这样的商业，我们现在就慢慢把它开起来，所以说这个是面对他们来讲，非常大的挑战。所以面对 这个阿富汗的难民也好，面对我们也好，真的是前面有无尽的挑战，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感谢主，我们就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啊，勇敢的往前走啊。那感谢主，这是遇到的这些的困难，我想这些的挑战分享给大家的原因，就是大家可以更多的来为他们的挑战，为我们的挑战来祷告。那另外我想也与大家分享一些感恩的事情。那我们原本的计划是面对做这些难民的施工呢，那么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慢慢来。那我们的计划就是来刚开始这种生活救助家住房安置慢慢来，然后呢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这种探访关心心灵关怀心灵辅导，然后呢再慢慢的给他们这个来分享这个神的爱，慢慢再分享主耶稣的爱，分享十字架的这个救恩，我们来想慢慢来慢慢来。但是我们发现神不给我们机会慢慢来，因为神的心意迫切焦急，真的是就好像圣经说庄稼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我看到真的是神的心意就很焦急。那在这些逃难的家庭当中呢，那我们本来刚开始也是因为我们在阿富汗熟悉的这一些的家庭，然后呢因为他们来到了这个国家，然后我们才来到这个国家。那他们家本来是有一个家庭是两三个人信主然后这个有穆斯林转成基督徒。那到了阿富汗以后呢，我们就这个有感动突破一点，给他们家庭来传福音，一传哎家里不再是两三个，而是十几个慢慢信主。后来到了现在他们家庭大大小小几个家庭20多个人都归主了。那是也让我们觉得是有点遗憾的，就是他们都去巴西了因为有了这个信主的身份，巴西国家就给他们可以签证难民签证去巴西所以但是感恩的是他们都归主了。那这样的情况在这里呢我们是想的慢慢来，但是这一个我们目前这几个月透过我们自己来接触的也有十几个家庭这样的来归属。那我们这一个一起合作的其他的这一个当地的机构，或者是这一个当地的一些的教会跟我们一起也在分享差不多他们接触到的，就是他们经常发食物包去给这一个难民的这一个地方来发食物包。发食物包的时候呢一家一家他们去，或者是在碰到了街上碰到了这些的难民的家庭，他们就发食物包里面就带着圣经。哎呦，有些人就信主了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至少有47个家庭是这一个来跟随主。所以这些数据我想这一个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命的质量。所以看到这些的听到我这个我们自己接触然后听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受到神的心意的那个迫切神不允许我们去等去慢慢来，就是神看到他们的困苦流离，看到他们如同杨没有牧人一样，神的心焦急如同火烧。感谢主，我们也真的是看到我们这个祷告殿真的是这一个成为这个祷就是这个祷告的殿像这个祭坛的火不断的烧起来这个也是更多的地方产生这样复兴的这个果子，长存的果子。那么感谢主，那也有一些的见证，当然在这些归主的当中那我们一起就是在这些救助的家庭当中那也有很多蒙恩的故事。那感谢主，有军人的那么也有这一个也有这一个就是在阿富汗本身就是这一个在这个高文化的群体，本来就是学校的老师的当然也有这一个就是普通的人群都有。 那有几个故事呢，我想有一点分享，就是说那有一个姐妹这个她在阿富汗这个是在去年这个塔利班掌权之前信主。那她因为信主呢，她的爸爸就要杀她，然后呢她也结婚了，她有一个两岁的孩子，然后呢她的这一个丈夫听说他是基督徒，也要杀他。然后他的妈妈就保护自己的女儿，就把带他还有他的弟弟妹妹还有他的孩子，然后呢就逃离出阿富汗。当他们逃离到了这个阿富汗的边界的时候，他们花了很多次，然后呢给这个边界的警察求情哭泣，然后呢警察都不同意他们过边界，所以他们非常绝望。因为往后回阿富汗，有塔利班的危险，有这一个家人的危险，没有无家可归。那往前走呢，又没有人，又没有办法可以去到其他国家。所以说神就感动这个姐妹，当时她的心里就有感受，就是这个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呢他就给他的家人给他的妈妈和他的妹妹来分享，就是说这个如果现在来祷告，然后呢神开路，他们能顺利过边界到其他的国家，那么愿不愿意信耶稣还有给他们介绍耶稣然后他的妹妹他的这个妈妈说可以愿意。然后后来那当这个结果就是很显然了，他们祷告，这个姐妹祷告完以后呢，然后呢就去到这个边界，然后呢往里进，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警察没有问他们，什么都没有问他们，就进去了。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拦阻，他们就进去了。后来这个姐妹她的妹妹就信主了，现在也跟着我们学习然后她也跟着我们来学习感谢主。那还有这个刚才说到在阿富汗本身就是英语老师，就是学校老师的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刚结过婚的一个新婚夫妇他们呢这个逃离到了这个其他国家以后呢逃离到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国家以后，然后我们本身在阿富汗的时候就经常和他的家人去聊一些的信仰但是没有很清楚的跟他们聊耶稣就是聊这个真实的上帝是怎样的。那到了这边以后呢，我们就跟他们分享这个也给他们帮助嘛，然后又给他们分享一切的帮助，出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大家的奉献，然后还有耶稣基督的爱然后分享很多次没有反应。有一天我分享跟他再一次给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感谢耶稣，耶稣爱我们，耶稣救我们，耶稣帮助我们我觉得很奇妙。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你这个到底经历了什么难道你认识耶稣了吗？他说很感恩上一次你给我分享完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就有人给我我就在思想为什么基督徒帮助我们，然后就有这个人给我们发15包，15包里有圣经。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就想认识耶稣我就现在就每天就读耶稣生平，我就想更多更多的认识耶稣和他的爱然后我说你真信主了吗？他说当然，我是真真实实的和我的丈夫归信主了我们爱耶稣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家人都能来信耶稣，虽然他们在阿富汗，我们想他们快点过来跟我们一起来信耶稣所以我们就也很感动。然后呢还有这个军人也是，我们是不知不觉的也服侍了这个逃难的这些军人有几个家庭都是军人，我们是在细细了解，越来越接触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更多的敞开。那有一个军人呢，这个他是效忠前政府的，那么这个塔利班上台以后呢，他们这个就有通缉令临到他们，临到这些军人， 然后他们就逃跑，然后跑过来，跑到这个国家，然后我们就一直来帮助、来关怀，然后后来我也慢慢这个大胆的跟他来分享啊，就是这个帮助是出于耶稣的爱，并基督徒的奉献。他开始也没有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我很累，我很累，因为我反复思想，我都想不通。我为我的国家效力，我的国家把我抛弃了。我忠于我的信仰，我的信仰不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帮助。他说，那这个你是这个基督徒却给我带来了帮助，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说，我想了解耶稣，我想认识耶稣，我想更多的认识耶稣。一天他的心突然开了，然后跟我这样分享，然后我就。最近就给他来分享啊，给他更多的来讲讲耶稣啊，然后他的每天那个愁苦啊，每天的那个就感觉到没有盼望或者没有意思的那个心啊，慢慢就转变，慢慢也有一些的喜乐，感受到圣灵在他里面来做一些的改变更新的工作，所以感谢主，所以说真的是我们现在就是面临这些的家庭当中，我们就开始一面去布道。那么有些呢，其实有些我们布道的有一些，但是还有很其他人也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呢，他们这一个特别是当地的教会没有办法去训练，那我们就跟他们谈，传了以后没办法训练，我们这里有穆斯林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训练，感谢主，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重点就放在训练门徒。然后呢，我们的这一个同工的这一个群同工的这个训练，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现在刚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在这样的事工当中，那我们的探访还有我们的这个救助还是在继续，然后我们的这个安置还有这个教育事工，其他的事工，这个。他们生存方面的这些的这个项目拓展都是在进行，但是我们把更重要的重点放在就是每周的这个布道的小组训练，还有每周的这个如何去建立小组，如何建立这个家庭教会的这种的训练当中，还有每周的主日聚会啊，感谢主啊，那么。大家还可以继续为着我们的童工来祷告。之前在招了有一个国内的童工，但是他因为做手术现在不能来。那我们想还有其他，也有新生，也有这个就是回应，就是其他国家的这个，但只能说英语的，要跟我们一起合作。所以说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看到神把这个事工慢慢拓展成可能是多元化。这个多国家的人一起同工来做的事工，所以说这是主的事工也需要大家来更多的祷告，所以感谢主。那我想有几个方面邀请大家祷告的，就是为阿富汗难民都获得身份来祷告，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重中之重，非常重要要不然没有身份，他们就只能继续逃然后也为阿富汗的2000万人的饥荒得到缓解来祷告，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一个国家有一点点对他们的援助，但是对这个国家来讲真的是杯水车薪啊。然后呢，也为阿富汗的难民事工来祷告，求主兴起更多国内外教会机构，更多华人基督徒教会领袖参与到这个服事当中，可以祷告，可以支持，可以摆上。那也为更多阿富汗的这个个人，无论是难民还是在阿富汗这个国家的。这个人、个人还有家庭归主祷告，也为我们的这个阿富汗事工当中的门训事工，稳定拓展，还有童工生命成长祷告。特别也请为这个用于阿富汗难民生活重建的一些的项目进展可以顺利来祷告。好，谢谢大家，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的感谢 Paul，也为你们摆上啊，我们献上感谢，也谢谢你带回这么多这么 detail 的一些关于阿富汗这些难民， 弟兄姐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要多知道一点的问题可以请教一下 Paul。有没有什么想更清楚的熟悉，或者是如果你们有感动想要怎么帮助。好，
请问一下，一个家庭在巴基斯坦的生活费是大概多少费用？
对，我们现在就是给他们的这个生活费加这个住房安置的这个方面的话，是这一个1300到1500，但是他们在奎达这边还是可以，但是到了这一个其他的地方还是比较艰难。那我们的加上行政费加上这个一些的这一个费用金作为他们的项目重建的费用，我们现在是合到一个家庭1800，对，人民币。
哦，人民币，
谢谢。
好，不客气。
还有 Mercy， 请说。
是这样子的，目前你是在那个 A 国吗？还是？
我不在 A 国，我去年八月就从 A 国出来了。A 国呢，去年我们在 A 国的这个，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这几十一个家庭的宣教士，或者是单身，或者是家庭的，基本上都撤离了。然后呢，剩了有几个家庭，那在这一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又有几个中亚的宣教士回去了，但是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就是在那里等待啊。然后呢，我们是去年的塔利班掌权以后呢，我们就撤离到了阿富汗的边界的国家啊。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阿富汗的边界的这个国家啊。
OK，
我想问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哦，你们有一些布道门训，那他们因为不是大多数的人都懂中文吧？是不是？
对。他们基本上都只懂波斯语，有受教育高的就会有这会懂这个英语。
那所以在这个布道上面，在传讲福音上面，是不是
波斯语？
波斯语，所以同工人就会训练波斯语是吗？
是的。
那我。进一步的就是像关于短宣，你们开放短宣吗？
开放，但是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啊。
那弟兄姐妹还有没有想进一步知道的？
我有两个问题哈，我叫李建基。第一个问题的哈，听你跟我们分享，我心里面。讲你们是很年轻哈，那我想问你们是单身还是有配偶，有没有小朋友？除了为你们祷告，然后支持，那有什么可以为家庭祷告的？为你们的家庭。第二个问题，你说到希望更多的基督教教会那能够一起的参与，那有很多很多实际上属灵的困难，但是神是非常非常，就是像你讲的慢慢想就快去，是神做的。那你们
是
属于那一个机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不但是祷告还有请愿上面能够经历到你们所说的慢慢想然后快去。
感谢主啊。好的，对。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家庭呢，关于我们这里呢，就是我自己呢也是有家庭的，孩子呢也今年12岁了啊，然后呢，对我的家人、妻子、孩子都在这里啊，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一个，我们现在招的同工呢，也尽量在招家庭，因为家庭可以稳定、可以长期的来服侍他们啊，然后呢，就是。 对，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对，我稍微还要清晰一下，
是说你们是参加一个机构还是怎么样？那个机构的名字，这样就很
好，好，
就比较容易介绍你们。
好的，好的，好的，对，那我们就属于隶属于 GIU 啊，美国这个美国加利利啊，这个施工啊，就是我们呢这个阿富汗难民施工这边呢就属于这个 GIU 加利利的这个前线施工啊，这样子。GIU 前线施工啊，所以呢我们的机构就是 GIU 啊，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个机构里来成长起来啊，然后这样子服侍，对，
那个听过小博这个学习第七轮的报名学习，具体时间到底怎么安排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习？
你说的是您说的是什么时候正式学习啊？
就是第七轮开始报名，第七轮学习那个第七轮的。
哦，我没有听懂。
第七轮的就是报名的第七轮学习的这个行程学习怎么安排的？
哦，抱歉，您说的我没有听懂，但是我们这边的学习每周都在进行。每周这个 DMM 还有这一个天国项目我们都在学习啊，我们每都是阿富汗人的学习啊，都是阿富汗人波斯语的学习。
这一次不是先报名的有人那么第六轮学完了，第七轮开始了，第七轮报的行程学习怎么安排的？
非常抱歉。那个我没有听懂第几轮的这个，什么第七轮？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感谢主，感谢主，就是祝福你啊。
啊，对，我们就是这一个每周都是学习，都有几次的这个门徒训练的学习，也没有到第七轮嘛。我们是一个有几个人学习结束了以后，然后呢跟着我们在。我首先是我带他们，带有几个同工，带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再产生第二阶段的学习，然后呢，就是招新的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我就带着同工，配搭我跟他们来教他们学习，然后呢，到了三次，这样的，到了第三次这个学习以后呢，然后呢，他们就，这个慢慢多做，我就来这个扶持，基本上像这个布道的学习还有建立小组这一个的学习，基本上四次呢我就开始放手啊，主要的我们还是在训练几个主要的核心同工，对，是这样。
哦，感谢主，愿主祝福你啊，感谢主。
然后是波斯语，因为他们这一个还是英语不是太普遍，除非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会英语。我看到有这一个问答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啊。基本上我们是都用波斯语啊。对。那当然也有人在这个阿富汗服饰呢用英语的。所以他们服侍的就是这一个比较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的家庭啊。对，您说的这个华人家庭我们认识差不多，我们知道，对对对，对，我们也姐妹是华人，弟兄是美国人啊，比较熟悉这个家庭。哦，是的，是的。
那所有的学习，都是都没有，不是在网上的，不可以在网上有学习。
我们的学习都是在网上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穆斯林国家还是比较危险。这里的话，前段时间也发生一个事件，就是有人，有一个外国人在这里，然后呢他的员工和他发生了 争执，然后呢他的员工就诬告他说他亵渎了穆罕默德，然后很多人就拿石头把他打死了，把这个外国人打死了，然后当地法律没有任何的追责。
嗯，
对，所以我们的安全是要放在比较很重要的位置来进行长久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对，
嗯，很多为你们祷告。
嗯，
那弟兄姐妹还有没有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为着弟兄刚刚提出来的为这些身份还有当地的饥荒难民还有个人的家庭同工他们所需要的我们一起开麦来代祷。那等一下我们祷告完，那请Paul为我们伯特利也祝福好不好？